俄乌谈判释积极信号，原油黄金下跌。防疫封锁或使中国 GDP 损失 3.1%。 美国调查中企太阳能组件商逃避关税。香港离职潮严重，金融业提薪30%试图留人。日元对美元创6.5年新低。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0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出现了显著的进展，导致美股再度上扬，原油和黄金价格暴跌。综合媒体报道指出，经过在土耳其的首次面对面谈判之后，两国谈判出现了建设性的成果，而市场预计乌克兰的停火协议最终可能即将达成。在谈判结束后，俄罗斯宣布将减少军队在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周围的行动，而乌克兰方面表示提议采取中立地位以换取会谈入面的安全保障，当局承诺不会加入其他军事联盟和设置军事基地，并寻求不包括分离主义控制的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地区在内的领土的国际安全保障。俄罗斯塔新社的声明显示，3月29日的谈判似乎是俄乌两国迄今为止最实质性的会谈，导致了当日美股股价上涨，纽约原油期货盘跌破100美金，但仍然高于俄乌战前的价格，黄金价格盘跌回1900美元以下，拆走了东欧冲突以来的涨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会谈前告诉伊斯坦布尔的代表团，预计谈判会取得积极结果，立即停火和签署和平协议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行业认为，如果东欧的和平谈判出现真实进展，部分大宗商品的波动将会被消除。此外，中国上海等地实行的防疫措施亦都会导致原油需求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澳新银行的分析师表示，上海地区的原油消费量约占中国总消费量的4%左右，因此上海的封锁措施可能会明显抑制运输燃料需求。多家机构发布调查显示，北京政府正经历疫情爆发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冲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家估计，全国各地实施的严格疫情封锁可能会导致北京政府每月损失至少460亿美金的经济产出，会导致中国今年的 GDP 损失 3% 以上。如果有更多的城市收紧疫情限制，这样影响可能会翻倍。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中国多地好像上海一样实施严格的管制政策，要求居民留在家不得外出，这样北京政府可能会花费2倍的费用来维持这个政策。调查认为，现在中国各地大量的卡车位置数据显示，中国的物流活动和供应链已经因为封锁正在承受压力。野村古控的经济学家本周表示，高传染疫情的爆发正让中国经济面临着有纪录以来最糟糕的前景。彭博社引用香港中文大学的报告指出，行业预计仅在上海一地，如果严格封锁不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就可能会导致今年中国的 GDP 减少 4%。 如果中国的北、上、广、深四大城市都被迫封锁，全国的 GDP 将下降 12%。 北京如果在今年好像大流行初期一样对全国范围采取防控手段，这样经济可能会衰退 50%。 由于担忧经济的负担过重，中国多地采用不同程度的防疫措施以缓解经济压力。高盛认为，目前全中国有占据 GDP 产出约 33% 的地区都实施了部分或者是完全封锁的防疫措施。另一方面，行业亦都指出，中共政府发布的经济统计数据可能有严重的水分。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国际业界预计中国的当季 GDP 下降了 19%， 而中共公开的数据就下降了 6.9%。 在3月29日的中国褐皮书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指出，由于受到疫情拖累，中国制造业等行业的活动亦都会在今年的第一季 受到明显的影响。该机构在3月上旬调查了4300家中企集团，初步发现企业的零售业务收入和利润增长率同比下降两位数，招聘活动亦都放缓。调查亦都指出，总体而言，北京政府对经济重大刺激的措施尚未出台，而企业借贷速度已经降至中国褐皮书十年以来的最低纪录。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指出，当局将会启动对中国太阳能组件生产商的调查，以发现这些商家是否通过了第三国开展业务，来非法避免美国的太阳能关税。这次调查由加州圣何西光伏电池板制造商 Austin Solar 要求发起。企业指出，很多中企太阳能厂商正将生产移到柬埔寨、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达到逃避美国关税的目的。相关调查涉及2021年美国政府开征的一批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当时美国政府裁定对部分中国太阳能公司施加 50% 到 250% 的税率。商务部指出，如果调查结果证实指控属实，这样太阳能关税将会扩大到东南亚多国的供应商。商务部的调查将持续150日，在这个期间，一些规划中的美太阳能项目会受到影响而无法实施。长期以来，北京政府的太阳能产业链因为涉及新疆人权和强迫劳工问题而受到国际制裁打击。很多外国制造商指出，而中企受到制裁之后，他们会到邻近的国家开设工厂转移生产。一些电池组件被发现是在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等地完成。Austin 的首席执行官马蒙拉希德说，长期以来，中企太阳能生产商通过逃避关税来对美国市场进行低价倾销，通过不公平的定价损害了美国制造商和工人的利益。《华尔街日报》引用独立研究公司的分析指出，通过相关声明，美国商务部暗示了一个有保护性倾向的前景，即是对中企类似的调查可能会得出有必要扩大反倾销关税的结论。香港政府采取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大量国际专业人士出走，很多员工试图前往其他地区就业而非留在香港。由于人员严重流失，很多金融业巨头试图是用加薪来挽留从业者留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以获得最高加薪是 35%。 一家华尔街顶级银行的香港部分高管告诉彭博社，现在香港已经爆发离职潮，为了防止在港员工损失过多，在去年6月份以来，该银行的销售和交易部门中层员工已经获得了 25% 到 35% 的加薪。受香港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在今年第一季度离开香港的人数比抵达人数多了14万人，这个是香港地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移民潮，比去年的程度高了4倍。不少人表示他们被隔离政策赶走，而且担心香港亦都会仿效中国的其他城市，发布大规模的封锁令或者是进行严苛的检测活动。此外，香港政府发布的数据亦都表示，去年对外国金融行业人士发布的签证数量比2018年下降了近 50%。 这就显示出金融行业的新增赴港人口出现了显著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业立头公司 H 的董事总经理克里斯丁·休斯顿说，与一年前比，现在香港的雇主对人才的需求量更大，当人才短缺时，香港的国际企业已经不惜提供2到3成的加薪，获得竞争力以挽留员工。虽然行业非常希望人员留低，但是很多从业者表示，他们不愿意在一个没办法跟外界沟通的城市继续工作，担心因为强制防疫措施和家人长期分离。不少从业者前往阿联酋、新加坡、伦敦等地开展新的职业生涯。招聘公司华德士的主管约翰·穆拉里说，虽然香港的加薪潮再度提速，但是如果香港外资企业最终都出现大规模的离港的现象，那获得超额加薪的人才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波动， 从长远来看不是好现象。本周美元指数一度显著上涨，而日元显著疲软。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打破2015年12月以来的低点纪录，出现了1美元对123日元的情况。受地缘冲突、央行政策等问题的影响，日元3月份的跌幅超过 7%， 将创下2016年以来的最大单月和季度跌幅纪录。在3月28号，日本央行发布通知，宣布实施一定利率无限量购买日本国债的市场操作。这个举动令日元汇率出现螺旋式下跌走势。加拿大丰业银行资本市场经济学主管德里克霍尔特表示，本次日本央行扩大货币供应的信号导致日元走远，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影响亦都更大。日经指出，由于美联储的加息步伐加快，利率呈上升趋势，日美利率差将会扩大观点，引发了市场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行为。这趋势在29号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美元对日元盘下跌了 1%， 报1美元对 122.64 日元。不过仍有分析师预计，如果美国周五的就业数据强劲，那美元可能会继续走强。瑞穗高级经济学家克林艾舍表示，预计在未来高额的能源进口账单和旅游业收入的损失会是导致日元承压的主要原因。这次的财经新闻就为大家播放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分享。我是思琪。